一起来祷告啊。父神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你的圣经，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有智慧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面对人生许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智慧，求你来赐给我们，开始我们的心窍能够明白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十章，我给他的名称是宫廷的政治。如果你跟我驾车啊，开车出现了意外，我们会怎样来解释这一个意外呢？有一些人呢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呢，动不动就会说啊，这个是撒旦的攻击。那这个解释呢，看上来很属灵，但是呢，可能是没有智慧的。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理会属灵的事情，但如果这个人感到疲倦，还继续的开车，而没有停下来休息，又如果他饮用了含酒精的 饮品，而以为，哎，身体不会受影响，照样的驾车，那么这样情况下发生的意外真的是撒旦的攻击吗？其实人需要为这一些的意外来负责。那第十章呢，我们就发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四到第七节、十六到二十节都提到掌权者、君王、王子等等，指出这一章的经文是与宫廷的政治有关的，要用宫廷的背景来读。那么当然今天没有王宫，对吗？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到公司、机构，甚至是教会的当中，就是当有一个权力的架构已经存在了，我们怎么样来活得有智慧，活在其中架构的政治当中。那第十章呢，就承接第九章的尾所讨论的。九章的尾呢，他就说听明智人几句小声的话，胜过听统治者在一群愚蠢的人面前发出的喊声。所以那个是第九章的尾所说的。那么如何在宫廷的政治中生活得有智慧呢？第九章的结尾就是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。那请留意这一个呢，第十章一开始就是继续第九章结尾的思想的。他就说使苍蝇、使照相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使得苍蝇、使照相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个呢是你跟我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的，对吗？那请留意使得苍蝇是很小的，但是呢却会令到全盘的膏油变坏。同样的，在宫廷的政治中，一点的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那么败坏智慧的愚昧有两种，第一种呢是个人的愚昧，人可能拥有大智慧，只要一点的愚昧就可以身败名裂，一生受到牵连，就好像有蛮多平步青云的共治的人员啊，只在一次场合说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话，通常呢他们都要辞职的。或他们曾经吸毒、醉酒驾车撞到人， 后来被放出来，就在竞选当中落败了。也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要申请移民美国，但被查出在少年不更事、打架、在店铺偷盗，留有案底，那么呢，移民的希望就落空了，对吗？真的，一点的愚昧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但是有第二种呢，是他人的愚昧。智慧对拥有他的人肯定有帮助，对吗？可是呢，如果智慧人与愚昧人同工，那么呢，那个人的智慧可能派不上用场，更可能呢被别人的愚昧败坏。真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愚昧比智慧影响更深远，这个是智慧的有限。而且呢，愚昧往往是与智慧背道而驰的，所以就有第二节了。智慧人的心具右，愚昧人的心具左。现代的人当然知道人的心都是在左边，对吗？但传道者不是在教导医学的常识，因为在希伯来和其他文化中，右啊右边就代表平衡正确，就如英文的 right 啊 righ right， 还有德文的 recht 啊 recht， 这两个呢都是右边，但也同时解作正确的，对吗？左呢和左边呢，就是指阴暗、邪恶。就如拉丁文的 sinister 啊 ，sinister， 它就是罪恶、邪恶。可是 sinister 本身就是左边的意思。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，神是用他的右手施展能力、伸张公义。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耶稣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记得吗？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呢，要把进入永生的人放在神的右边，进入死亡的人放在左边，对吗？所以左跟右就是说智慧跟愚昧往往是相对的。综合而言，智慧人的心是平衡正确的，愚昧人的心是阴暗邪恶的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个呢审查我们本身，也了解我们周遭的人究竟是智慧和愚昧，就是他们的心是平衡正确的呢，还是阴暗邪恶的呢？从第三节呢，我们就看到传道者需要一点轻看愚昧人的，因为他说，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的。可是如果掌权者是愚昧人，你得罪了他，他很不满意你，那怎么办？传道者呢就提出他的意见，他就说，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你就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啊，这个大过呢就是 offense，就是说你冲撞了他啊，柔和能免 offense 啊，冲撞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你的老板不满意你，因为你冲撞了他，说话得罪了他，你要做的呢，就是柔和的顺从，迁就他， 并且继续做好你本分的工作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就是说不要疏忽你的职责。那么呢，第五到第二十节呢，传道者就描写他所看到人间真权中出现的愚昧，而且呢指出应对的智慧的方法，所谓智慧之大。他就指出第五节啊，掌权者会有一个普遍的错误，就是把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的人，这就指有经验智慧的人，他们是经验智慧富足的，放在地位，由愚昧人掌管他们。同样的，仆人会得到权柄和高位，出入骑马，满有尊荣。但王子呢，就是有学问的人，因为古代只有王子有机会受教育的。王子就像仆人般在地上走路。为何愚昧人会坐在高位，仆人反会得到权柄和尊荣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推测，因为愚昧人也有方法，他们会奉承君王，也替君王办好应选的事情，对吗？仆人也很有方法，他们会贿赂掌权者，拿到高位和权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找有经验的人或王子替他们做事，替他们赚钱。那么今天也差不多，对吗？不少的大公司的总裁都是融入的一些人，但是呢有许多的博士替他们工作，替他们赚钱。那么呢，面对这个情况，有才干的人他们会怎样呢？因为有才干的人也会在宫廷工作嘛，当他们遇到仆人骑马，愚昧人做高位的时候，当然不以为然呢，觉得不满意，因为这一些愚昧人会把社会民生弄糟，也会使宫廷中充满了贿赂和不公义。那么有理想和有才干的人就会想办法把愚昧人拉下来，纠正整个宫廷的运作。那留意，传道者并没有反对他们这样做，传道者呢只婉转地教导他的学生如何处理这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当他们看见政治架构中有腐败，而他们手中有能力可以去修正那个腐败的时候呢，他们要知道会遇到什么的事情，要有所准备。而且呢，传道者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做，同时传道者指出为何许多时候腐败的政权不能改正，为何不少有志之士啊，有兴趣的人不能有所作为，使政治清廉，反倒会被打下来。这第八跟第九节呢，算是一个警告。挖陷坑的，自己会丢在其中；太全圆的，会为蛇所咬。禾本呢，就加上了 必会丢在其中等等。这个是过多的翻译，应该是会。你看英文的翻译本就是会，就是说挖陷坑的，自己会丢在其中。古代的墙呢是用石头做的， 那么外面就抹上泥浆，石头与石头之间是有缝隙的，蛇啊，小的蛇会住在其内。那么平常白天蛇不会出没的，所以看不到。但是拆墙的时候，就是把现存的架构弄掉的时候，那么拆毁到蛇的住处，蛇就会出来咬你了，对吗？同样的，你要铺设陷阱，要把人拉下来，那么呢，自己就会有掉在陷阱当中的危险。那么进一步呢，第九节，用工具把石头做开，建设性的建筑就很有可能被碎石打伤。木头挡路，你可以劈开木头，削弱它们。当用工具劈开木头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遭到木刺的痛楚。那木头、石头本身是不能动的，但依然会伤害我们，只要我们破坏它们。那么造木器的人，被碎石打伤的人，不要问、为什么神不帮助我成功呢？为什么神不彰显公义呢？不要问这个，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受伤是自然因果的关系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负责。人需要智慧了解现实，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，对吗？那么呢，这里的10到11节呢，就是传道者警告后提出的意见。第一，他就说，学生啊，首先你要有坚实的工具。第十节，要做好准备，如准备好工具。铁器钝呢，就要先将刃磨快，否则就要多费气力。那工具不好呢，那会是气力不讨好，事倍功半。如果我们要用刀切开超市买回来的大块的猪排，刀刃钝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就应该先把刀磨利，不然切肉就忘用气力了，对吗？先磨刀才切猪排，这个是机会。所以呢，以前今天也会看到了市场上贩卖肉的商人，他们都会随身带有磨刀的器具，把刀时常磨利磨快，才能把生意做好。没有磨刀时的肉商，就是没有智慧的人，生意也不会做好，对吗？第二点呢，传道者就提出意见，要有智慧，要有技巧。第十节他就说了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就是说，除了要有工具的装备，也需要有知识，要训练有素。训练有素才可以有技巧，对吗？换言之，要长时间准备自己，不可以冒失的去做。第三，就是要留意时间的因素。那时间的因素是人不能控制的。十一节，微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传道者也不能提出哪个是最好的行动时间，也就是说，一旦合适的时间过去，做也没有用， 就是说时机过去了，时机过去了，不要做了，等下一个时机吧。这一点呢，真的人是需要依靠神的。这个就回应了传道书以前所说的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神作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包括人计划的失败和成功，政权的兴起和转移。真的，神是很奥秘的。那么呢，在12到15节呢，传道者转而描写愚昧掌权者的虚妄。他说，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但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他本身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那进城的路就是得平安保护回家的路。在古代有城墙的城是给人保护和安息的地方，对吗？那么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，就是说不知道如何走，才会令百姓国泰民安。那么16到17节呢，进一步指出人的政权的确会有愚昧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就是心胸狭窄、眼观短浅的人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啊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要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的确，如果每一个做官的、政府的官员都是有节制的生活，蛮有理想的为国家人民效力，国家的百姓就会有福，国泰民安。若不然，国家就会充满了灾难，对吧？那么18到19节呢，传道者就劝勉在宫廷工作的学生要勤劳建立社会，而且生活要有度，因为不勤劳就会失败。因人懒惰，房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地漏。也不是说常常工作，也是有享受的时候。奢摆筵席是为喜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可是呢，讲到钱，你勤劳工作才会有钱啊，对吗？就是说有工作也有享受，先工作后享受。最后呢，传道者劝勉他们要自我控制，不要随便表达对掌权者的不满。20节，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己念，在你窝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个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个事。把这一节重新翻译的时候呢，就是说 在你心思中，在你心思中不可咒诅君王，在密室中也不要。那个就承接了许久节的筵席，在筵席欢乐的场合中，如果那一些在宫廷工作的人没有控制而不经意的表达对君王的不满，那么有人听到就会告密，招来严重的结果。这个也是今天你跟我要学的，要自我控制，不要随便表达对掌权者的不满。好，我们简单的来看过这一章的经文，现在呢我们来应用一下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若不及时制止，愚昧比智慧影响更深远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，喜的畅饮是坐香的高摇发出臭气。真言也指出，原来智慧跟愚昧是对立的，当智慧呼唤人寻找知识的时候，愚昧妇人也高呼人来跟随他，而放弃智慧。既然愚昧与智慧相对，有些时候愚昧又比智慧有更深远的影响。那么当我们看到高摇中有苍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那么就很简单，赶快把苍蝇死的活的都拿出来，对吗？也把被玷污的部分香膏挪走。如果死的苍蝇已经把香膏弄坏了，发出臭气，那么只要把那个香膏拿去做有用的事情，例如当燃料吧。但是呢，要保留那个香膏的瓶，日后再盛载香膏，对吧？我下一次机警看守香膏，赶走苍蝇，也赶快把香膏上的苍蝇拿掉。第二点呢，不要随便引用神的主权，要了解生活中的因果的关系。基督徒都很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，对吗？加上呢，常有信徒做见证啊，神怎样医治病啊，垂听祷告啊，甚至我也相信，我也看过啊，在印度有一些的信徒能在水面上行走，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传福音，因为他穷，没有钱过河。也有一些的人能够突然说起别一个民族的言语等等啊，这些都是我看过的见证，我相信也是真的。但是看到多了时候呢，有信徒就以为啊，单单祷告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头脑，不需要寻找智慧，结果呢就成了无知的人。其实神创造的宇宙满有数学，对吗？数学很奇妙的，是要读的才理解的，满有因果的关系，所谓 cause and effect。 就如传道者观察所得的，他说你挖一个坑洞，你就会丢在其中受伤的可能，对吗？你拆毁石墙，就会被藏在其中的蛇咬你。应用在今天，就是要知道自己行为会带来的后果。人需要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你要改变生存的环境，如处理教会的人事，或处理教会守旧的问题，就自然会有被人误会和攻击的可能。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，我们要有机会。第三点，如果要改变环境，除了祷告，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，也要看清楚时间。如果你新上任公司的部门的主管，要把公司的架构弄好，对吗？那么当你看到一些所谓用员啊，用员徒负虚名，如仆人骑马，当有才干的人呢，却如王子在地上走路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你有权柄，是个主管，你会把他们调离革职，对吗？可是呢，你很可能会中箭下马，因为太围墙的就会被蛇咬你，砍伐木头的就会被木头打伤。那请留意，传道者不是说，哎，那就不要拆墙了，不劈木头了。有些学校不行的，当你需要重新来设计建设房子，你就需要拆墙。当你要清理场地，建筑新的道路的时候，你需要清理木头、石头，对吗？那么在知道极可能会遇见的事情后，要做好准备才可以行动。在教会、在机构当中推行改革也是一样，首先要准备好工具，铁器钝了就要先将刃磨快。第二，要有知识，要训练有素，训练有素才可以有技巧，对吧？训练需要时间。第三，要寻找适合的时间。传道书说，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这时间很重要。那么何谓适合的时间呢？这个呢，往往是人不知道也不能控制的，我们只能依靠神，因为神掌管着时间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公平的证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真的恳求你教导我们，赐给我们机会。许多时候你的圣经已经讲出了许多因果的事情，许多环境要改变会带来的事情，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足够机会，也没有机会。求你教导我们好好的来明白、思考、领悟，也应用今天我们学过的经文，教导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生活的美好，生活的美善。愿你施恩、祝福、保护、保守我们每一位。祈祷奉耶稣的名。